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又再一次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在前几次的课程里头已经介绍了我们新约的背景，我们已经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两约之间，一个是新约正典。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福音书的总论，盼望透过这一段时间的查考讨论，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更多的了解我们福音书。那么现在要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的目录，请我们打开圣经的目录。当你打开圣经目录的时候，很快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圣经的目录当中明显的分成旧约和新约。那么当我们在谈到福音书的总论的时候，我们稍微先把新约的27卷书卷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当我们看这个目录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这27卷的目录显然是有一个顺序的，它的编排是有一个顺序的。那么一般我们要从文学的性质来看这些书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出来其中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这五卷书，可以说是就文学的性质来看的话，那它是属于历史性的书卷，因为它记载的内容以及它的笔法基本上好像在叙述一些历史。然后从罗马书开始，到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到跳过来看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还有犹大书以及约翰一书，这几卷一般来看从文学性质来做一个分析的话，它是属于教义性的书卷。而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立门书以及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则可以说是属于个人性的书卷，因为基本上这些书卷都非常清楚的是讲写给个人，所以一般我们从文学性质上来看，认为这几卷是属于个人性的书卷。而最末了的启示录呢，则认为是预言性的书卷。那么其中我们谈到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我们刚才提到这种教义性的书卷，其实以它整个性质来看是属于一种书信的方式的。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几方面不同的以外，在一般研究圣经的学者们，他们也把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跟提摩太后书这三卷把它称作教牧书信。当然最主要是因为保罗写信给这两位年轻的传道人，一位是提摩太，一位是提多，而所讨论的内容呢都和他们牧养教会有关，所以一般习惯上称它做教牧书信。而另外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及腓立门书这四卷则称为监狱书信。此外呢，为这书信的著作者也有称它做保罗书信和一般书信的区别。也就是说，在我们所看到从罗马书一直到腓立门书非常明确的，我们称它做保罗书信，而希伯来书以后的这些书信呢，我们称它做一般的书信。当然我们用这样子的文学性质的方式来做一些分类，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比较相近的书卷来做比较。比如刚才我们提到 监狱书信，基本上这四卷书按照我们教会传统一致的看法，都认为这四卷书都是保罗在第一次坐监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那虽然其中有三卷书是以教会为对象，而一卷腓利门书则是以个人为对象，不过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保罗第一次坐监的时候所写的书信，我们就称它做监狱书信。而提摩太后书呢，如果你去看内容，你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基本上他也是被囚的，不过我们不会把它归在这里面，是因为他坐监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种区别的方式，就帮助所有读圣经的人在读的时候能够留意到这些不同的文学性质，好叫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经卷的时候能够更加接近于了解这些作者他们的笔法。那这样子的一种考量，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够更加清楚知道作者他原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当作者在写这些不同书卷的时候，显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的结构在他的脑海里头，他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无论写给教会也好，无论写给个人也好，都有他要表达的一些层次。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他的笔法，透过他写这些书卷的一些性质，那加以考量的话，那么我就更加容易明白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整个新约的27卷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底下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福音书总论的里面的第一项，我们要稍微谈到福音书的文学性质。那么如果单就福音书的文句和它叙述的历史事件来看的话，那么福音书的确可以称它说是历史性的。例如你一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看到有这样的话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用这样的一个词句表达了他所要写的内容。然后第18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既然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显然马太福音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叙述式的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么显然是跟历史有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称它做历史性的书卷。那么像这样子的历史性的书卷，我们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可以看到有共同的这种历史性的这种书卷。那么其中当然还包含了许多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教训，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也因着在这不同的福音书的里面都有记载了一些关于主耶稣的教训，因此它当然就含有十分重要的教义性的经文。教义性的经文，当然我们提到教义性的经文是特别指着针对我们的信仰的内涵说的，而这里面透过耶稣的教训，透过他所讲的比喻，透过他跟门徒们之间的一些对话，以及他跟其他不是门徒或者当时候其他的犹太人之间的一些对话，你仍然可以看得出来，的确福音书除了历史性的记述以外，还有非常丰富的教育性的经文在里面。那么底下我们要分别从几方面来看一看这福音书的文学性质。第一，从福音书的内容来看，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历史性记述，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福音书都有一个中心的人物，那就是耶稣基督。当然记载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所谈的内容也多少有一些不同，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他记载的中心。 第二点，福音书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是四本独立的著作。我们称它做独立的著作，意思是指这些作者是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也针对不同的读者来写这个福音书。当然当我们说写的时候，其实中间不会撇除了所谓的编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编写的含义在内。因为你可以从福音书里面看得到，有一些的材料并不是作者本人自己是亲眼目睹的，也就是说他是找了不同的材料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四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针对不同的对象所做的编写的而产生这福音书。第三，福音书虽然各自不一样，不过呢在次序内容甚至所用的词汇仍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特别是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基本上他们之间彼此的这种雷同啊，显出他们中间有相当的关联性。那关于这三本福音书，我们很快在后面一部分我们就会再做一些介绍。那么因着这种彼此相近的这种关联性，所以读圣经的人也就习惯上把这三卷福音书称作符类福音书。符号的符就是非常接近，符类类似的类，符类福音书。那么也有的人称它做对观福音书，意思就是说这三卷福音书啊，可以放在一起做相当详尽的一种对照来看。那么第四点，虽然四福音书啊是有关耶稣的生平的记录，我们可以说如果你要从这世界上再去找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一些记述的话，那么只有这四本福音书是记载的最详细也是最可靠的记录了，其他你大概找不到。但是呢，福音书的本身也没有说他们就已经把耶稣所有的言行都记载下来，意思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把所有耶稣讲的话，把耶稣所有做的事都记录下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认识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们多少都会对福音书有些了解，我们也习惯称福音书是耶稣基督的生平。不过如果单就生平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四本福音书所记载的方式的确不太一样的。那么四本福音书也没有把整个耶稣基督的事全部都说完。我想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福音书的记录，大概就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很快就从中间举几个例子来看。首先我们刚才请大家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留意到他提到是他的家谱。那么关于家谱的记载，如果你去对照圣经，你就会发现马可没有像这样类似的记录，约翰也没有，只有路加第三章也有类似所谓家谱的记录。但是你如果去一看，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第三章这两个家谱其实有很多的，可以说有相当大的一半左右的这个里面所记载的人名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样子由前面的列祖这样子往后推下来的，一直推到约瑟。而路加第三章的记载似乎是从约瑟往上推，然后一直推到亚当。所以你看他记载的方式不一样，而且呢你会注意到只有两者记载到了大卫的时期才有相同的人名的记录出现。那你就注意到了显然这两个家谱 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一个家谱，马太的家谱显然是约瑟，就是主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的家谱，而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提到说，一人看来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约瑟的一人看来是约瑟的儿子，然后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可是我们一对照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就会发现其实约瑟的父亲应该是雅各，怎么在路加第三章写说他是西里的儿子？其实如果一对照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希腊文，我们大概就知道原来在希腊文里面并没有从这个一人看来约瑟是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这个儿子有这个词以外，当讲到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以后，所有经文里面那个儿子啊，原文里面都没有的，原文里面是用一种所有格的词来表达。那么英文里面也用同样的方式，用什么人 of 什么人，什么人 of 什么人的方式来表达。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说约瑟是属于西里的呢？我们唯一能了解的，根据这样的一个家谱的记录，我们大可以猜得出来，约瑟跟西里的关系很可能就是岳父跟女婿的关系。也就是说西里应该是约瑟的岳父。那其实我们了解犹太人也是东方人，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都是东方人。那我们东方人很明显的一个习惯，我们常常称岳父也是称他做父亲，那女婿呢等于是岳父的半子。不但是我们中国人这样看，其实连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关于儿子这样的一个概念，子的概念，在圣经里的用法是相当广泛的，也不单单只有圣经里面让子这个子的用法很广泛，就是一般用子，特别像我们中国人用儿子的这个子的意思的时候，意思也是很广的。例如说我们称果树上结出来的果实，我们常常称它做什么子；梨树上的结出来的果子，我们称它做李子；那梨树上结出来的果实，我们称它做梨子；那桃树上结出来的，我们称它做桃子。所以那个子啊，那个用法有表明它是从哪里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路加福音在翻译的时候，多少是从这个概念来翻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这样两边一对照，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路加福音的那个家谱，其实就是可以说就是玛利亚的家谱，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家谱。那么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就知道原来这个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出自于大卫的支派。那这也是为什么路加福音第二章要记载，当这个耶稣基督要降生之前，正好遇到罗马皇帝要求报名上册，那所有的人都回到他自己所属的这个地方来报名上册。那么那个时候约瑟跟玛利亚就从北边就下到南边，住在这个伯利恒，因为他们本来是从大卫一家一族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个对照，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每一卷福音书的记载都不是把所有的事都放在里面的。那如果这样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福音书有它的目的，就是每一卷福音书的作者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有它的目的。现在我们再参考看一下约翰福音，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请看三十节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请再看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其实你从这两处经文 你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了解。在福音书里面，或者说约翰福音里面，包含马太、马可、路加在内，所记载有关耶稣的事，其实是耶稣所行的事和他所说的话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耶稣另外行了许多的事，很可能那个量要比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四本福音书要多了许多。所以约翰的福音的作者约翰才会说，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并且显然约翰所说的耶稣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约翰福音20章30节所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有一部分是马太、马可、路加所记的，那当然还有很多是四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因为当你去查考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大部分在前面三本所谓的对观福音书或者说这个福类福音书是没有记录的，其中只有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那就是指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会了解一件事，不是只有约翰福音的作者是如此，其他三本福音书的作者也其实都有类似的一种动机或者目的。例如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选择了一些的神迹，选择了一些耶稣所讲的信息，把它组合在一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向这些读者们帮助他们，要让他们能够从读这些记录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路加福音的作者呢，显然他也有他的目的。如果你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你也看很快的就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路加，他写这个路加福音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第一章1节到4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你看到路加编写这个路加福音，他的目的就跟约翰不太一样，他有一个明显的对象，提到提亚菲罗大人，然后又提到说我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你看他针对着那个信仰，要盼望让这个读者能够知道所信的所学习的是确实是真实的，那这是他的目的。那么马太、马可当然也有他们写作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认识福音书的话，我们就会跟原先我们那个概念只是把四本福音书当作是耶稣的生平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会更进一步，从一些历史性的记述更进一步进入了所谓的一种教义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神学性的一种的了解。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